大家好，欢迎收听 Microsoft Azure 坚实基础系列课程。本次课程内容是 Mobile Service 移动服务的进阶篇。在上一讲课程中，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了 Mobile Service 的一些基础概念，还有它如何通过 Portal 来使用，如何创建，如何通过 Portal 给出的一些基础的示意代码去了解 Mobile Service 在移动端是怎么样工作的。然后这一讲呢，我主要延展上一讲内容，会详细给大家介绍几个东西。一是，一些这个，Mobile Service Notification Hub 的一些基础，因为 Notification Hub 在另外的一节单独课程中会有提到，大家可以搜索一下，也是我给大家讲的。然后另外呢，还有身份验证以及离线数据这几个方面，给大家深入的去做一些示意代码，让大家了解它的工作原理。好，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吴慧峰，目前就职于微软，担任开发技术顾问的职务。如果大家在后续的过程中对本次课程内容有问题，或者是在开发中有任何想和我聊的事情，可以通过下面的邮箱联系到我，我可以很高兴的跟大家去一起探讨一些技术问题。好，介绍一下本次系列课程的一个主要内容哈，本次系列课程基本上是一个难度在200的左右的，这个技术内容，我们会从基础的给大家介绍整个 Azure 的每一个服务模块，会让大家从零开始学习，一直到通过技术方面能掌握一定的技巧，能知道每一个模块是做什么的，开发中应该怎么使用，适合于什么场景。好，希望大家如果对课程有问题的话，或者是有好的建议的话，可以发邮件到 chinamva@microsoft.com 这个邮箱，提一些宝贵的意见。另外呢，本次课程属于计算服务中的mobile service 移动服务，在整个的坚实基础系列课程里面，我们会有很多就屏幕上列的这些 feature 都会一一给大家讲。所以，我们通过这一系列的课程，可以非常方便、非常完善地了解Microsoft Azure 整个的服务体系和这个能给大家带来什么好处。好，开始今天的内容。首先呢，我给大家会介绍一下通知中心的基本概念，这边只是简单介绍，详细内容可以在MVA 课程中查找通知中心，或者是 Notification Hub，或者是通过我的名字查找，都能找到相关的课程。然后另外呢，介绍一下身份验证。身份验证呢，其实我们在上一讲中也提到了，Mobile Service 其实提供很多种的身份验证的集成。我们在这里没有办法一一给大家做哈，因为由于国内的网络环境等因素，也没有办法去做 Facebook、Twitter 的一些验证。所以给大家举一个 Microsoft Account 的验证一个例子。其实通过后续代码可以看出来，基本上是相同的，我们只需要改一点点代码就可以实现其他平台的验证，只要你在 Portal 里面配置好了信息。然后最后呢，通过离线数据的一些同步，给大家展示一下 Mobile Service 的一些高级功能。其实离线数据的同步呢，可以让我们非常方便的了解，就是让这种移动客户端能在离线或者是连线的时候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可以非常方便的让用户在各种网络环境下体验整个移动场景的一个便利性。好，我们先看这个通知中心。通知中心呢，又叫 Notification Hub。其实我们在整个的过程中可以告诉大家，使用通知中心的一个过程哈。首先，第一步当然就是创建通知中心的具体的内容。然后创建好通知中心之后，我们可以通过在设备这个注册，把一些设备的信息，还有这个设备的平台信息，告诉 Notification Hub 是整个过程是什么样的。然后通过 Notification Hub 去自动的联系对应平台的推送服务器，这块是其实涉及到一个推送的概念。如果大家不了解的话，可以看我单独的推送中心，通知中心的那节课程去了解哈。这边就简单介绍一下。然后最后呢，我们可以通过服务端 然后联系这个 mobile service 中的 notification hub 去实现和客户端之间消息的发送，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首先，我们不需要去维护这个设备和用户的一个具体的数据，这个全部都由 mobile service 帮我们维护。另外，可以通过这个统一的代码格式、统一的 SDK 去发送通知和接收通知。所以这块儿就是大家不需要考虑，到底这个设备是哪个平台的，它是一个什么系统的设备，我要调什么样的业务逻辑，这些都不需要考虑了，这些都是云来帮大家自动判断。所以它的优势就是在于这儿，通过云可以直接便利的让我们调用这些已有的平台的一些服务级别的东西，不需要过多的去判断应该怎么调，这个判断。什么情况应该走什么样的逻辑？这个是它的优势。好，Notification Hub 的 demo 呢，我这边就不做了。接下来我们讲这个身份验证。其实身份验证呢，核心的东西，其实是它的一个机制。我们可以通过这几步来对整个身份验证的过程形成一个大概的了解。其实第一，它所支持的。目前是 Google、Facebook、Twitter、Microsoft Account、Azure AD 等等，还有自定义，你可以自定义 SharePoint、Office 365等等这些验证。首先呢，客户端会通过一个命令向 Mobile Service 发起一个设备验证的一个请求，然后设备验证的请求发送给 Mobile Service，它就会看这个设备是请求什么平台去验证，然后它在自己的后台的内部会。去找到对应的平台的验证机制，把平台验证机制对应的验证界面返回给客户端，这个时候客户端就能拿到一个界面，这个界面我们就能看到，是需要输密码或者输账号，然后我们输完之后，我们再把这个输完的结果发给 mobile service，mobile service 又可以通过这个结果来找到对应平台的服务器进行交互，把正确的验证通过或者验证失败这样一个状态再返回给客户端，所以整个过程其实相当于 mobile service 起到一个桥接作用，它相当于把我们繁琐的调用各个平台验证接口的这样一个操作都让 mobile service 来去做了，我们只需要告诉 mobile service 我要干什么，我们不需要告诉他怎么干，mobile service。他知道每个平台都应该怎么干，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整个验证过程呢，传统的验证过程可能需要很长一段代码，然后又集成 SDK，又验证一些这个 REST API 等等。但是通过使用 Mobile Service 非常容易，几行代码就可以搞定。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demo 哈，这个 demo 呢，其实先给大家看一下 portal。看 portal 呢。我们连同刚才所讲的这个推送通知的这样一个 portal 也一并给大家再详细介绍一下。首先，推送通知呢，这个界面其实没有什么特别过于多的、过于繁琐的东西，它主要是把我们现在所支持的推送平台都一一的列在这个地方。列在这个地方之后，我们通过各个平台的开发者。的一些门户可以注册成为开发者，然后获取某一个应用要推送时候要用到的密钥，或者是要用到的一些唯一的标识。获取完成之后，在这里面去配置好。配置好之后，可能有些平台是需要上传证书的啊，这块都是可以去操作。配置好之后，我们整个的和 portal 的交互就到这儿，然后后面呢就是通过代码去发送通知。代码可以自动从这个 portal 上面找到我们已经配置好的一些信息，去集成到服务里面去做一些统一的操作。然后这个就是通知中心这样一个portal 的一个内容，它没有提供什么测试或者是相关的内容哈，这块就在这个 portal 里面没有。但是如果你需要去做一些测试，你可以点击这个这个 Notification Hub 它本身的这个 port，它是在 Service Bus 里面，它是在 Service Bus 里面。我们进到某一个 Service Bus 服务，再进到通知中心，然后 再找到我们对应的通知中心，它最后有一个地方是调试，我们可以模拟发送，向我的客户端发送一些通知的一些请求，比如说选定了平台，选择了推送的类型，然后它会自动生成推送的模板，我们只需要点击下面的发送，就可以向所有平台平台上注册的该类型的所有机器去发送通知，这个也是很方便。而且我们也可以通过 Visual Studio 实现这一个功能，这就不多说了。好，我们再回到这个 Mobile Service 里的身份验证。其实身份验证和推送通知，有一点相似。它首先这个界面上没有什么过多的东西，就是针对于每一个平台它的一些配置信息，比如说 Microsoft Account，它需要一个客户端的 SID，需要一个密码，需要一个这个程序包的一个 SID。然后 Facebook 的设置，可能它需要一些 API 的密钥，这个程序的密码，Twitter 的也是一样，Google 的也是一样。所以通过这样整个的这样一个方式呢，我们就可以在这边把相关的信息配置好。配置好之后呢，就可以就离这个 portal 也就远了，就是后面基本上不需要在这个 portal 上去做事情，直接通过代码来做事情就 OK 了。所以，身份验证和推送通知基本上是一个配置的功能在 portal 上，然后真正的去试验或者是调试，我们只能通过代码去实现。好，这就是这个身份验证的一个 portal 的内容。然后接着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好，我们现在回到这个PPT，我们看一下我们接下来要通过Mobile Service 去集成这个 Microsoft Account 的验证，在 Windows 应用程序中做一个例子给大家看。做这个例子的前提条件呢，是我们在这个身份验证中要把相关的东西配好。然后我们回到 Portal 看一下。我们回到 Portal 呢，这个身份验证这个节点，我们看到，既然是我们要做 Microsoft Account 的验证，我们首先就要看在 Microsoft Account 节点下面有什么东西需要我们做的。首先是这个客户端 ID 和客户端的一个密码，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程序包的 SID。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程序包的 SID 是针对于 Windows Notification Server 去产生的一个 ID，这个是和你的 App 相关的。如果你要使用的时候，是用 iOS 或者是安卓或者是 Windows Phone 8.1之前，就是8.0的程序去做这个集成验证的话，你是不需要填这个 SID 的。如果你要做的是8.1的程序，就是 Windows 8.1或者是 Windows Phone 8.1的程序，你需要把这个 SID 获取一下。获取 SID 的步骤是这样：首先，我登录我的这个开发者账户，就是 Windows 开发者账户。然后登录它之后，我们可以到这个 dashboard 仪表盘里面去看一下，因为我现在要做的是一个Windows 应用程序，大家可以看我现在有两个，因为我之前做过测试哈，我新建一个程序，提交一个程序，新建这个程序的时候，我给它选择一个名字哈，选择一个名字，然后叫 MVA。Demo test OK，我们保存。在保存的过程中，其实这个应用程序已经帮你做了很多事情了。我们先回来看一下，这应用程序是不是在我们仪表盘里面？OK，我们看到了这个MVA Demo test 的这个程序已经在仪表盘里面了，但是它的信息都是不完整的。但是没关系，因为我们这是 demo 哈，我们不需要它完整。然后我们进入到一个这个 live ID 的一个开发者账户，我们看一下 live ID 的开发账户是account 点 live 点 com developer，然后这个地址。进入这个地址呢，我们可以发现这块我们能找到两个这个MVA 的 demo test 的这样一个项目，因为有一个是我之前测试去建立的哈，但是它们两个区别是有一个是从这个 Windows Store 去建立过来的，然后我们只需要打开它， 打开它，然后看一下它的基本信息哈，然后编辑一下，编辑它在这个 API setting 的里面，需要这边输入一个地址。这个地址呢，我可以复制一下，我从另外一个项目里面复制一下。这个地址是指向你的 mobile service 的。这个地址，大家看一下，把这个地址你要修改一下，修改成你现在 mobile service 的地址，然后编辑，然后 API setting，然后粘贴到这儿，然后这个我们看一下我们 mobile service 叫什么名字啊？mobile service 叫 mobile demo，MVA demo，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来把它改一下，这个地址呢就是。你的 mobile service 的一个根域名，然后后面是 sign in Microsoft，就表示我要通过这个mobile service 做一个代理，因为刚才我们说过，已经说过，这个 mobile service 其实相当于一个代理，它代理你本身去和这个Microsoft account 或者是其他账户的这个验证中心去交互，所以我们要给它一个权限，这个就是把它加入到正确的权限里面。OK，保存好之后，我们再来到这个 APP Setting 里面。APP Setting 我们会看到几个值哈，第一个值是 Package SID，我们把它取出来，然后粘到一个记事本里备用吧。然后接着呢是一个 Client ID，然后还有那个 Client Security 一个密钥。我们再回到 Portal，我们看一下这三个值其实都全了。OK，我们把这三个值都粘到这个对应的位置去。这个 Client ID，然后这个密钥，以及这个 SID。OK，保存。那保存会很快哈。OK，好，保存好了。保存好了，我们接下来就不需要用这个 portal 了。我们接下来就是直接从代码级别去修改、去验证就 OK 了。好，我们从零开始啊。首先打开 Visual Studio 2013，当然2012或者是其他版本也可以，只要你能创建这个 Windows Modern App 就可以。New 一个 Project，这个 Windows App 一个空的 Windows App，我们起个名字叫 MVA。Auth test，OK，等它创建好。创建好之后，第一步呢，其实我们是要把，因为我们要用到那个 mobile service 整个东西，需要第一步是加引用。我们通过 new git 去添加引用 mobile service，我们搜一下 mobile service 就 OK。搜索 mobile service，我们把这个官方的 mobile service 的，它这个搜索总是有问题啊。我们把这个 Microsoft Windows Azure mobile service 这个官方的 SDK 加进来，它会检测一些依赖的引用，然后 accept，然后都下载下来，添加进来之后。OK，行，我们添加好了。添加好了之后，第一步还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全局的 mobile service 的一个实例。这个实例呢，通常我们在 app 里面是放到这个 app 点 cs 这个代码里面的。其实我复制一下，是这一段代码，其实也就是一行代码了。然后我。把它引用 fix 一下。那这块呢，其实我们这个值是错误的，我们稍后来改一下。然后添加好这个引用之后，我们再到这个 main page 首先到它的界面里面，因为我们验证一般的情况下是通过一个按钮，比如说一个绑定 Live ID 的这样一个按钮去验证，我们给它做一个按钮，随便拖一个 button 上来 ，OK， 把它的事件添加一下 ，click 事件 ，OK。我们再回到这个代码我就不写了，我就直接粘过来，也很简单了这个代码。大家看，它是做了一个 task， 我们把这个引用 fix 一下，它是做了一个 task， 这个 task 是什么意思呢？是去验证这个账户，验证账户它核心的代码其实就这一行，它是把验证出来的账户的账户信息存在这个 user 这个用户里，这个是一个 mobile service 的 user 用户 ，user 对象，这个对象，然后后面你看它登录的一个逻辑呢是使用 mobile service authentication provider 里面的 Microsoft account，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来这改一下啊，我们点儿，大家可以看到它所支持的各种方式我们都有。都可以在这边选择，当然我们现在是做这个 Microsoft Account 的这个测试，我们就做它，然后这一段代码执行成功之后，它就会告诉我们登录成功，现在的 user 的 ID 是什么，然后这个 user 呢其实有很多属性啦，我们看一下 user 有一些这个有 token 有 ID， 这两个是非常主要的一个属性，我们如果后续不想验证了，只需要把这个 token 记住 ，ID 记住，我们就可以唯一的标识这个用户了，后面就不用验证了，这块我们不做了。然后最后呢，我们把这个无论是有错没错，我们把它弹出来，告诉大家这个 message 是什么。好，我们在这个按钮里面去加一个调用，因为它是一个异步的哈。加这样一个调用 ，OK， 然后接着呢，我们回过头来把这个 ID fix 一下，然后我们的 mobile service 的名字叫 mobile demo， 然后这个 key 我们要从 portal 里面看一下，从这个管理密钥里面，我们把这个密钥应用程序密钥，然后粘出来，然后放到这个地方，替换一下。OK， 这样就 OK 了。然后我们运行一下它，看看哈。这整个程序的界面就是光秃秃的一个按钮。我们看看这个点了这个按钮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点击这个按钮，大家看，默认的情况下会调出这个 Live ID 的一个验证的一个通用页面。OK， 它让我登录。我用我自己的 Live ID 去登录，OK， 回车，它去进行验证，因为我们是第一次验证，大家可以看，它是通过这个地址去验证的。然后另外这个应用名字是什么？如果我们在刚才那个应用的地方设置了 logo 也会看到这儿，它会问我。我第一次验证是不是允许这个应用程序搜集我的个人信息？但是我选是。啊，验证完成之后，他把我的 Microsoft Account 的一个 ID 已经弹出来了，这表示我们已经成功了。好，这个就是最基础的一个基于Mobile Service 的一个验证过程。大家可以回过头来看这个代码，其实真的觉得会非常简单。如果你要在 Windows App 里面自己写一个 Microsoft Account 的验证，会写非常非常多的代码，就调用非常非常多的东西，要集成好多 SDK。但是如果你用 Mobile Service， 其实核心代码就这一句，其他的都是辅助代码，是非常容易、非常方便去使用，而且在其他平台也就一句代码去都可以搞定。好，这个 demo 就做在这儿。好，我们回到这个 PPT 内容。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Mobile Service 的一个高级使用功能。首先呢，会有一个 demo 是告诉大家这个 Mobile Service 怎么样把已有的应用， 集成到 Mobile Service 这个服务里面去。然后另外呢，是一个离线同步的一个概述。好，离线同步我们先不讲，我们先接着上一节课没有做完的那个 demo，我们来做一下哈。上一节课我给大家演示了一下怎么样通过一个新的应用来集成 mobile service，但是这一节课我们来告诉大家，老的应用想用 mobile service 应该怎么做。这块我使用一个现有的代码哈，然后这个代码其实就是一个本地的，去创建一个 to do list 的一个功能，然后我们可以先运行起来，它看一下。它实现的功能就是，我本地的这个界面，通过本地这个界面把 to do list 的创建完成。创建完成之后，这个数据我没有存，就是放在内存里面，然后下次起来可能就没有了。我们直接运行一下。OK，大家可以看，我们界面就是这样，To Do List 跟之前那个新的那个应用基本相似。比如说，我们来做写一些东西啊，Test 一，我们 Save 一下，它过来了。Test 二，Save 一下，它也过来了。然后我们刷一下，OK，没问题。然后当我们退出这个应用的时候，我们退出这个应用，然后再把它起起来。大家看这个数据就没有了，其实它是没有存的，它只是在内存中显示给大家看了一下。然后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把它改造成一个 mobile service 的一个东西。我们还是用之前那个 mobile service，因为那里面有数据哈。首先我们要加一个引用，当然这个是所有的步骤的第一步了，因为要用 mobile service 必须要加它的引用。我们搜一下这个 mobile service，然后找到这个 mobile service 官方的这个 SDK。OK，这个比较快，因为很多引用它自己都加过了。好，加好了。加好了，我们同样的在这个本身页面的初始，我们需要加这个相关的代码。我们需要在这边加一个 mobile service 的一个引用，首先还是一样的哈，这个代码。OK。然后在这个 main page，其实我们需要改造一下。首先是把引用加上，这个我就把注释直接解掉了。然后另外呢是，要在这个地方把这些东西注释放开。大家看这个注释哈，一会儿 client 我要写成。刚才我在 mobile service 里面加的 mobile service 这个对象啊，首先它还是跟新的这个基本相似。我首先做一个数据存储的一个 list，然后主要的核心的东西全是在这个 to do table 里面。然后在每一个里面，我要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改造，然后 async。这个把它注释掉，啊，这块要注释掉，这上面这个它本地的这个数据 list 要注释掉，这个应该不用注释掉。然后接着呢，在这个 refresh 的时候，我们要去服务端去取数据了，去服务端取数据，这块要改造成一个 async。然后这个 update。也是要去服务端去做事情。OK，这样就完了。我们来试一下哈。 同样的再运行一下，看看效果。大家看，我们第一开始就是加载出来这些数据，这些数据就是我们刚才在上一节课里面，整个使用 Mobile Service 创建的这些垃圾数据了，属于我们在随便再写一些东西。Test MVA from Mobile Service 2，我们写一个这个，好，保存一下，好，过去了。OK， 这个 demo 就基本到这儿。我们其实是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告诉大家，怎么样在一个原有的一个数据，就数据操作的一个项目上面去把它改造成一个现有的基于 mobile service 的这样一个东西。如果你是用的一些 list， 一些这个 collection。这些对象非常好改造，只需要改简单的一些刷新数据的一些工作就 OK 了。好，然后它这个因为这个 collection 它这些东西都是比较通用的，所以这个 item 里面的这些属性还有方法基本上都不用改，就像下面这些我们都没有改，它添加、修改、删除都可以正常进行。好，这个就是这样。然后接着我们回到这个 PPT 的内容。然后关于这个离线数据的支持呢，其实是 Mobile Service 的一个亮点了。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统一管理、统一适配这些推送以及验证，还有整个数据的这个耦合、松耦合性，我们还有一个离线数据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可以让我们节省很多工作。首先，对于离线数据的这个能力，我们要解释一下。其实它是一个非常轻量级的服务，它后台是用了我们目前的这个比如 SQL Server、Azure Table 等等这些存储，它前端的数据同步机制是使用 SQLite 去对后台的数据同步的。然后另外呢，它目前只支持 .NET 平台，因为 SDK 还没有开发完全，稍后会推出 iOS 和 Xamarin 的支持。然后另外呢，它适合于偶发性连接的这个场景。比如说我这个同步，我并不是时时刻要同步的，我可能几天或者是几个月才同步一次，因为离线的场景相对于少一些现在的这个网络环境，所以它适合于偶发性的场景。而另外它支持的这个服务端的数据 SQL Server 等都支持，和我们 Mobile Service 支持的服务端数据是完全一致的。最后呢，它后端支持 .NET 和 Node.js， 我们可以通过后端，.NET 和 Node.js 去编写一些同步逻辑，所以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另外呢，这个Mobile Service 离线数据同步不具备的能力呢，有它并不是一个数据库之间的一个同步方案，我们不要把它理解成是一个 SQLite 和 SQL Server 之间的一个同步方案，它并不是，它其实 SQLite 只是一个存数据的一个机制，它可能写了一些 SDK。比较和 SQLite 比较好的去交互，它并不是让 SQLite 直接扔过去，然后它去做一些同步。然后另外呢，它无法取代这种全功能的同步框架。就比如说，我们会用到一些离线数据同步的框架，比如说之前，我在之前我了解过一个硅谷的一个创业公司，他们做了一套框架，我忘记名字了，它是基于浏览器的。它完全是可以离线去做，比如说我在这个 Web 页面里面去添加、修改、删除了数据，然后接着我连上了网络，它也能去做完全的一个同步，它是一条框架，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轻量级的。刚才我们也说的是轻量级的，无法去替代这种比较功能强大的这种框架。另外，它并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我开发者完全可以使用第三方的同步方案去同步这个 mobile service 的数据和本地的数据，这个是没问题。只是在这块 mobile service 它给出的这套方案是相对于简单一点、傻瓜一些。对于基本上对于这种经常添加，就是我只是添加数据来同步，我不会修改或者删除同步，这种还是比较友善的。如果修改、删除同步，我们需要去处理这个冲突， 这个就是自己要写一些业务逻辑，所以这块儿呢，大家需要注意这几点啊，它并不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只是在这边用方便一些。然后接着呢，给大家说一下离线数据同步的一个机制啊。首先呢，设备端，目前只支持 SQLite，我必须用 SQLite 去存离线的数据，然后再把 SQLite 的数据通过一个推送和拉取数据的机制和 mobile service 去传输，然后当中用到的还是这种数据传输模型的这样一个概念。我通过 API 将数据传输模型这样的一个机制，把我的离线数据包装成这样一个机制，去和本身数据库的 model 去打交道，它会自动的 mapping，自动 mapping 之后，会实现一个同步的过程。然后另外呢，它可以拉取数据，然后可以通过这个自己的逻辑去处理一些这个冲突的，比如下面这个图啊，我们讲一下这个冲突是怎么产生的哈。然后它解决方案，其实解决方案是自己写，自己去处理。你什么时候产生冲突，你到底是要还是不要？要这个新的结果还是要老的结果？这个和有一个类比的东西，就是和那个 SVN 或者是TFS，大家应该比较熟。这种代码解决方案，它也会遇到冲突，也是要靠人为的去解决。比如说两个人同时编辑了一个文件，这个 A 也编辑了这个东西，B 也编辑了这个东西，我到底是要 A 的还是要 B 的？我必须得人为去判断，没有办法通过机器判断，因为机器根本不知道你这个业务逻辑到底是需要改成什么样。好，它的过程是，比如说设备一，它写了一条数据，放到了这个服务器上，然后这个时候是，这个数据就会在设备一和服务器上都有，然后设备二来了之后，它会拉取数据，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推送和拉取这样两个状态，它会拉取数据，拉取数据的时候，它会得到这个数据一，得到数据一之后，这个时候，三个平台就是三个地方，设备一、设备二和服务器的数据一都是完全一样的。然后这个时候，设备二它把这个数据一变成了数据二。然后，因为它现在可能在连着网哈，它更新了服务器，服务器上的数据一也变成了数据二。这个时候会发现，当下一步用户再去更改数据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冲突，他把这个数据改成一个三或者一个别的值会产生一个冲突，这个时候他再更新就会有问题，然后我们就需要人为的去判断我是保存现在这个更新还是保存服务器上已有的更新，这个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这块呢，可以大家后续如果遇到这个问题，可以自己去根据自己的场景去判断去修改，OK。然后接着呢，我以一个就是 Windows 的程序，然后告诉大家这个 Mobile Service 的离线数据同步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啊，这个是使用了一个现有的一个代码哈。这个现有的代码呢，其实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来测试一下就 OK。这个现有代码其实也是跟刚才那个功能是一样的，也是一个 to do list。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它首先这个 mobile service 的连接还是连接我们刚才就是有很多数据那个 mobile service。我们可以现在先测试一下，先运行起来它，我们看一下样子。哦，啊，它 manifest 我要 clean 一下。rebuild 一下，OK，运行一下看看。好，我们现在是去抓取数据，我们把服务器上的数据拿过来看看。好，连上了，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是刚才加的数据。然后这些都是之前的一些乱七八糟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然后这个时候，比如说我现在没有网络，我们模拟一个没有网络的一个状态啊。 其实没有网络呢，意味着我连不到 mobile service，连不到 mobile service，其实可以很好模拟哈，把这个 app key 给它变了就 OK，这个地址也给它变了就 OK，它就连不到了。然后我们把上面这句注释掉。OK，我们再试一下，这个时候连不上。好，我们再拉数据，其实它是连不上的哈，因为这个是刚才的一个缓存。这个时候我们添加一些数据，添加一个 offline 一，大家可以看这个是连不上的一个提示，offline 一和 offline 二。OK，我添加好了之后。然后我退出它，我不管它。当然，我们服务端是没有的，我们可以试一下，用刚才这个程序来试一下，服务端到底有没有这个数据，offline 一和二。大家看，我们现在是服务端是没有的，其他的都有，就是 offline 一和二没有。OK。再回到这个刚才这个程序里面，这个时候我们再模拟一个连上网络的一个环境啊，我们把这个配置信息都写对，然后我们再运行一下，然后我们 push，我们把刚才这个离线的这个数据 push 上去。OK，push 上去了，然后我们再 pull 一下，OK，它回来了。我们发现刚才服务端上没有的数据，它被扔上去了。然后我们再从服务端重新获取数据的时候，它又回来了。而且我们再可以通过刚才那个程序，可能大家觉得这个有可能是本地缓存，就是刚才我添加的离线数据。我们再通过这个程序来看一下整个服务端的数据是个什么样的。大家看这个 offline 一，还有 offline 二，offline 二哪去了？啊，这儿 offline 一和二都存在了，都在这个里面，都在服务器上。所以这个 demo 就是告诉大家，整个，其实同步离线数据也是非常简单。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它的代码哈。大家看，首先我们和刚才这个程序的代码。做一些比较，刚才程序代码这个每一个这个类型的属性上面没有东西哈，然后我们看现在这个，它会有一些这个重要数据类型的属性上面会有一个属性，其实它是和那个 JSON 去 mapping，比如 JSON 的这个字段叫这个名字，然后这 JSON 这个字段叫这个名字，我就要去做一个整合。然后它只是在，这个当前到了当前这个页面的时候，我会去判断当前的就是同步离线数据的这个机制有没有被 set up 好。如果没有被 set up 好的话，我去创建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库，这个就是一个 SQLite 的数据库。然后创建完成之后，我创建这个表，创建这个 to do item 的这样一个表，然后。我把整个的这样一个机制去建立好，建立好之后，我再去加这个加载数据，然后接着我就不需要关心这些东西了。我们再去看这个 pull 和 push，大家看 pull 不多说了，这个就是从整个服务器上去拉数据，这个然后显示出来，然后这个 push 呢，其实是。我通过 Mobile Service 这个 SDK 将现有的数据直接去验证，非常简单。我只需要一句代码，其他的都是内部的业务逻辑帮我做了。我不需要关心它的这个如果不产生冲突的话， 他就认为这个都是正确的逻辑，都是可以机器来完成的，我就不大家都不需要关心它，都不需要去干扰它，整个就完成。如果产生问题的话，这块有 exception。比如说这个push file 这个失败了，可能有一些具体的错误是什么样的，大家根据这个具体错误可能再去修改，我要哪个或者不要哪个之类的东西。好，整个的代码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意思。OK。好，接下来呢，这边会有一些资料。其实我刚才所做的 demo 很多都是在网上可以看到的，就包括这个 Error 的官方网站都有相关的文档去给大家介绍相关的内容。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自己动手去试一下，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联系我。另外呢，给大家说一下，目前呢，中国的 Microsoft Azure 是和全球的分开运营，中国是由21世纪互联运营的 Microsoft Azure。大家如果业务是在中国的话，可以选择中国的 Azure， 会速度比较快一些，是在北京和上海都有数据中心。如果选择全球的话，可能你的业务遍布全世界，然后在各个节点我都选择不同的数据中心，这样会体验好一点。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另外还有更多的课程可以参考这个MVA 的更多的内容。好，今天内容就是这些，谢谢大家。